拜登話 G20 會面睇普京表現，土耳其將出面調停俄烏戰爭。二十大前，美國新禁令暗藏一個絕招，中共遭致命一擊，起訴希拉里製造通俄門被駁回，川普提出上訴。霍士新聞最新預測，共和黨將贏眾議院，內華達州或者會翻紅。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0月13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拜登10月11日在接受 CNN 採訪的時候表示，他無意在下個月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上與普京會面，除非普京主動來找他。12日俄國透露風聲，13日普京將出訪哈薩克，土耳其總統亦會去，他將要出面調停俄烏戰爭。20國集團峰會11月15日到16日將在印尼的巴厘島召開，東道國印尼總統佐科已經邀請了普京出席峰會。拜登表示，他認為普京犯了戰爭罪，他和其他人未準備好和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談判。拜登說，如果要談，這個將取決於普京具體想談什麼。拜登還提到，他認為普京是一個神志清楚的人，不會使用核武，但是卻嚴重誤判了入侵烏克蘭的能力。藍述評論說，目前美國處於一種比較有利的地位，所以說拜登他沒有必要主動要求和普京進行會面，但是他亦伸出了一條橄欖枝，亦就是說俄羅斯如果以釋放格林為條件，拜登亦願意和普京見面進行會談。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拜登完全沒有理由拒絕和普京進行會談，因為現在烏克蘭所面臨的戰爭局勢就是核戰爭的危險正在日益升級，如果說一旦爆發核戰爭，很可能西方和俄羅斯就都沒有退路。如果核戰爭的規模全面升級，這樣最後得利者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共。所以在目前的這種情況之下，拜登亦不會拒絕和普京進行見面，但是是有條件的。從10月10日到12日，烏克蘭已經3日拉響全國警報，普京對烏克蘭的主要城市發射彈雨襲擊。10日，烏克蘭說發射了84枚導彈，而俄羅斯評論員說是發射了150枚導彈。聯合國人權辦公室說，襲擊平民令人震驚，這個已經構成潛在的戰爭罪。大炮一響，黃金萬兩，一日84枚導彈打出去，俄羅斯就花了10億，這個就是燒錢。而普京狂炸烏克蘭的真實動機又是什麼？衛報報導說，國防安全編輯沙巴格分析，俄羅斯狂炸的決定是政治性的，而非戰術性的。這次攻擊目標的受害者大多數是平民，攻擊範圍是民宅等等，目的是為了令烏克蘭領導層及平民感到恐懼，迫使基輔進行談判。另外，紐約時報報導分析，俄軍在戰場上的勢力令鷹派受到羞辱和憤怒，而普京的報復舉動目的是安撫強硬派批評者的反對聲浪。報導說，轟炸當日，俄國官媒大肆報導基輔市中心和烏克蘭各城市被炸的慘況，這個和俄國官媒過去強調的只打烏克蘭軍事設施的做法大相徑庭。專家指出，報復行動顯示普京在國內面臨的壓力已經到了頂點，尤其俄軍被鷹派人士批評攻擊不夠積極。曾經擔任俄國政治顧問的加利亞莫夫表示，攻擊能夠暫時止住鷹派的抨擊聲浪，從俄國國內政治角度來看，這個很重要，普京要展示他有能力，軍隊還有用。但分析亦指出，這種轉變其實令普京面臨兩大風險。第一， 这个同佢以前讲嘅只系进行特别军事行动，唔会打平民嘅讲法互相矛盾，好难说服民众。第二，乌克兰继续反攻胜利，普京应该点样拿捏对乌克兰嘅反击程度？报复行为对普京嚟讲究竟系好定系坏？加利亚莫夫分析，呢场反击应该系要展现力量，但实际上可能却造成反效果，留低俄军打唔赢乌军，只能够打平民嘅印象。另外，俄罗斯嘅报复行为反助咗乌克兰，再度团结咗西方盟友。10月13日，50多个西方国家聚首北约，承诺会加强乌克兰嘅防空力量。12日，乌克兰已经收到德国用咗第一套防空系统，而美国亦将加快交付先进防空系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表示，西方盟友会提供俾基辅更多防空武器。普京10月13日将会出访哈萨克，并同土耳其总统艾多根会面。12日，克里姆林宫放出消息，俄国认为艾多根到时候将正式提出调解请求，邀请乌克兰同俄罗斯谈判。所以外界亦喺度关注接落嚟嘅发展。观众朋友，你觉得普京令俄国外长放出信号，话想同西方谈判，同时又放出风声，话土耳其总统调停俄乌战争，是不是普京真的顶不住要停手呢？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10月7日，美国公布了对华最全面最严厉的晶片新禁令。美国将在全方位打击中国的科技和武器制造，而这个政策一公开，所有晶片股应声下跌，中国的晶片技术将被封冻在2022年，这个是对习近平20大前的致命一击。新禁令在10月13日生效，美国要求所有晶片公司选边站，凡是用了美国技术的晶片比14纳米还高端的晶片都不被出口到中国。而在中国晶片相关公司工作的美国籍老板、工人及维修人员，哪怕做司机，都将受到这个晶片法的约束，必须停止参与所有活动，直到获得美国的许可。韩国、台湾和日本的所有晶片厂，因为基本都采用了美国的技术，所以他们都受到这个法规的限制，不能够再卖晶片给中国。而台湾已经同意了美方的要求，好似苹果、特斯拉和大众汽车等都需要台积电的晶片，这些企业的工厂亦面临是否要迁出中国的问题，这个对中共来讲是捻住中共条颈。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估计，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炸了台积电的损失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超过10000亿美元的破坏，大约是整个半导体行业全球年销售额的2倍。这种如同世界末日的情景，令华府拟议了令人不安的兵棋推演。美国官员说，台积电的实力在于领先的技术和它的重要作用，而华府的一个潜在选择是带着台积电的员工撤离迁往美国。即使人员撤离可行，但如果台积电将基础设施复制到其他地方，亦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耗资数百亿美元。美国对台湾晶片的依赖确实令美国担心台湾的安危，因为美国军方都需要台积电的晶片。虽然加州的英特尔公司亦生产晶片，但它的技术和台积电相比有两代之差。台积电亦强调，它不会计划将最先进的制程移往台湾以外的其他国家。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钦强调，战争中没有赢家，所有人都是输家。台积电是一个精细复杂的制造工厂，从原料、零件、工程软件到检测，都必须同欧、日、美等国进行实时联系。台积电要依靠很多人的努力才能够运作， 因此就算靠武力控制亦无法正常运作。台积电的创始人现年91岁的张忠谋亦说，一旦两岸发生战争，则台积电会被摧毁，一切都会被摧毁。金融时报说，现在中国业界说美国的新禁令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令中国的晶片企业无法雇用美国人才，冲击会比买不到晶片和设备更加大。因为中国大晶片公司都是华裔美国人开的，但是他们肯放弃美国籍吗？在中国晶片领域的美国公民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根据估计有大约200名美国公民在中国晶片公司工作，而他们大多数在美国是有家庭和资产的。澳洲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分析说，禁止将包含美国技术的高端晶片卖给中国是非常严厉的制裁，因为先进晶片可用于导弹、核武等所有军备。不过这个举动有利于台海稳定。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国的晶片法有没有握住中共死穴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据媒体报道，川普总统10月11日就他对前国务卿希拉里的诉讼被驳回一事提出上诉。法院记录显示，佛州南区地方法院12日收到了川普法律团队的上诉。今年3月下旬，川普起诉希拉里和他的一些高级顾问，还有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其他参与调查通俄门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同时还起诉了一家政治研究公司的创始人和一名民主党律师。起诉书指控他们陷害川普，暗通俄罗斯来影响美国2016年的大选，从而炮制了所谓的通俄门。据美联社报道，在9月8日，佛州联邦法官米德尔布鲁克斯驳回了川普对希拉里的诉讼，说这个是一个没有法律地位的政治宣言，有明显的结构性缺陷，很多内容对事件的描述不可信。2019年司法部监察长的报告指出，联邦调查局对通俄门调查确实存在某些缺陷，但没有证据表明 FBI 领导人在调查的时候有政治偏见，说 FBI 的调查是合法的。之后特别调查顾问罗伯特·穆勒的一项单独调查对近30个人和实体提出了刑事指控，并发现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干预无处不在，但从未发现川普总统及其竞选团队在2016年大选期间没有同俄罗斯共谋，企图影响大选，亦没有妨碍司法。川普的法律团队依次提交的民事上诉认为，希拉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其他人在川普2016年竞选期间恶意串通，用勾结俄罗斯的指控来编造虚假陈述，因此川普损失了$2400多万。距离中期选举28日，霍士新闻在10月12日公布了两党的最新实力预测，似乎共和党仍然会在众议院夺得多数席位，而参议院的选情则陷入胶注。这个预测说，在众议院共和党将赢得231个席位，而民主党将获得204个席位，而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底线是218席。因选情最胶注的席位有31个，所以民主党的最好和最坏的情况分别是220席和189席，共和党则是246席和215席。在参议院方面，共和党有望斩获49席，民主党47席，双方都没有明显优势，而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内华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4个州将决定参议院最终的控制权落在哪里。但内华达州可能会出现红色浪潮， 因为呢个以旅游业为主嘅州更受经济同埋通货膨胀嘅影响，而川普支持嘅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前州总检察长亚当拉克索尔特一直稍微领先现任民主党参议员凯瑟琳马斯托，而且喺州务卿竞选中，共和党目前亦处于优势。支持川普嘅前州议员吉姆马钱德以39%比31%嘅支持率领先其民主党对手西斯科阿吉拉尔。喺上个礼拜嘅蒙茅斯大学民调中，61%嘅独立人士表示经济问题对今年嘅投票更加重要，关心通货膨胀嘅选民喺民调中始终支持共和党。而選民越擔心生活成本上升，民主黨就越失利。現在數百萬美國人已經可以提前投票，佛州、喬治亞州、俄亥俄州同埋賓夕法尼亞州等搖擺州已經開始進行缺席投票。一啲州可能會公布提前投票嘅統計數據，比如收到嘅選票數量以及每張選票嘅政黨登記。但民主黨人傾向於提前投票，而共和黨人則傾向於喺選舉日投票，所以有啲數據唔能夠作為最終嘅依據。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